同志们，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开得很好，完满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现在我讲十点意见。第一点，关于形势和改革，大家都看到是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将近七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这确实来之不易。我们主要做的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腐蚀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十项基本原则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真坚持十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反悔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改革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已经提出来了。改革从农村开始，一度议论纷纷，经过三年，解决了许多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取得成效，认识也就比较一致了。当然，也还有新问题，还需要技术解决。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在多年文章和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逐步展开。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体要求的，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帮助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总的来说，除了国别例外，全国人民的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当然，在改革过程中难免带来某些消极的东西，只要我们正视这些东西，采取针对性的坚决步骤，问题是不难解决的。我国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刚刚起步，总的方向原则有了，具体章法还要在实践中一步步立起来。我们要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坚定不移，大胆探索，同时注意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力争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改革搞好。我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会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第二点，关于起雾计划，这次会议通过的制定起雾计划的建议方针政策是正确的，确定的目标是切合实际的，是一个好文件。起雾期间，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定在7%左右，这是政治局常委一致同意的，执行中可能超过。7%的速度并不低，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凡事稳妥一点好，一定要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不要把基本建设的摊子做得太大，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起雾这5年很重要，如果经过这5年使改革基本就绪，经济又能够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我们实现12大提出的本世纪末的目标就有了充分的把握。现在人们说中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对一些外宾说过，这只是小变化，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到下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第三点，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很早就提出了，中央、地方和军队都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群众中涌现了一大批先进人物，影响很好。不过就全国来看，至今效果还不够理想，主要是全党没有认真重视。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各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这几年生产是上去了，但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流毒还没有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甚至解放后绝迹已久的一些坏事也在复活。我们再不下大决心迅速改变这种情况，社会中的优越性怎么能够全面地发挥出来？我们又怎么能充分有效地教育我们的人民和后代？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到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这个真理，有些同志已经不那么清楚了，这样也就很难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政党要遵照十二届二中全会的决定，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顺节组织，实在缺一不可。党章对这些都有明确的规定，每个党组织应该要求每个党员逐条对照，开展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必要的时候要采取纪律措施。每个党员都能以身作则，我们的一切事情就好办了。改善社会风气要从教育入手，教育一定要联系实际。对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中流行的影响社会风气的重要思想问题，要经过 充分调查研究，由适当的人进行周到细致有充分说服力的教育。简单片面武断的说法是不行的。群众关心的实际生活问题和实施政治问题，国际领导一定要经常据实讲解，告诉大家客观的情况以及党和政府所做的努力，并且对群众所反映的不合理现象及时纠正。群众从事实上感觉到党和社会主义好，这样理想纪律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才会有效。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都必须大大加强，绝不能削弱。同样，对严重犯罪活动的防范和打击也必须急速加强。对一些严重危害社会风气的腐败现象要坚决支持和取缔。一切企业事业单位、一切经济活动和行政司法工作都必须实行信誉高于一切，严格禁止坑害劣势群众。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标准。他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支持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宣传，一定要坚决反对。毫无疑问，我们仍然坚持双北方针，坚持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项自由，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不搞任何运动和大背叛，对坚持错误、拒绝改正的党员要执行党纪，但是不允许重犯任何简单化、扩大化的做的错误。做好以上几方面的工作，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就有了保障。第四点，关于干部的勤劳交替和理论学习。近年来，勤劳干部的合作和交替进行得比较顺利，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岗位都补充了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这次三个委员会成员的进退工作做得很好，特别是中央委员会的年轻化前进了一大步， 一派老同志以实际行动带头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干部制度的改革，这件事在当地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这次增选的中央委员、新晋上任的部长、省委书记都比较年轻，一般50多岁，有的才40出头。我们开国的时候，好多部长、省委书记也就是这个年龄。中青年干部接班最重要的是借老同志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英勇精神的榜。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把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发扬起来。我曾经说过，干部组织是年轻，有业务知识就能解决问题，还要有好的作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要敢说真话，反对说假话，不虚名，多做实事，要公私分明，不拿原则换人情，要人人为先，反对人人为亲。我们常说，干部的新老交替，是从组织上保证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究竟什么是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这里当然包括独立自主、民主法治、对外开放、对内搞和等对外政策。这些政策我们是不会改变的，而所有这些政策的基础就是十项基本原则。对此我们更是不会改变、不会动摇的。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乱的社会，就谈不上安定团结，什么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现在我还想提出一个新的要求，这不仅是专对新干部，对老干部也同样适用，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会有同志问，现在我们是在建设，最需要学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什么实际意义？同志们，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要求人们根据他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身。我国十月革命和我们中国的革命不就是这样成功的吗？ 我们现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时机，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因此，我希望党中央能够做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者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直达到我们最后的目标，实现共产主义。